这第三个主日每年定为父亲节。我们也知道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所以每年有两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来特别纪念我们的母亲跟我们的父亲。感谢主，那一位在天上的天父，他知道我们人类的需要，在我们每一个人家中，他赐下一位慈爱的父亲、慈爱的母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也赐给我们一位严父。所以一位严父、一位慈母，刚好就是把上帝的性情表明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百姓犯罪的时候，他就警告，他就管教，他就审判。当人的心转向他，承认离开自己罪的时候，他就饶恕，他就赦免，他就有恩典临到他们。所以在我们的家中也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位父亲，能够彰显神公义的一面；每一个人有一位母亲，他彰显神慈爱的一面。神之所以造人，一个要紧的目的就是把神自己彰显出来，活出来，荣耀他。在家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父亲是严父，母亲是慈母，父亲表示公义，母亲表示慈爱。当你家里有孩子犯错的时候，父亲总是要管教，很严厉说这个不行，这个要管教，所以他用鞭子管教我们，用厉害的话语教训我们。但是做母亲的在一旁心里也很疼，心疼，流泪，宽恕。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管教我，我挨打的时候，哇，一边一边打的身上非常的痛，难过，哭泣，母亲在房子里面不敢出来，不敢讲话。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每回管教孩子的时候是不准有人出来说情的，第一不准哭，第二不准有人说情，如果哭他就打得更厉害，如果有人谁要来说不要打了，连我的姐姐和我的妈妈他就一起打。我尝到了一种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慈爱那一种味道，妈妈在里面流泪。感谢上帝，这两样都很要紧，公义跟慈爱调和，那就是非常平衡。如果只有公义没有慈爱，就变成很冷酷；如果只有慈爱没有公义，那变成溺爱，变成放纵。是感谢主，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所以像诗篇145篇那里所说的17节，他说在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所做的都有慈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或多或少，或明显或不明显，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以至于我们以后的为人处事、思想、态度，甚至于我们选择配偶，都会影响我们。你去观察许多男孩子选对象、选妻、选来，结果选中的一位啊，这很像他的母亲；许多的女孩子选对象、选妻、选来，选的结果就是很像他父亲。无心中在他里面潜移默化，就是影响他。因此我们知道做父母亲是何等要紧的一件事。今天我们在这父亲节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位做父亲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些的地方。刚才我们已经念了这个约书亚记第14章，我 们来再看一看，请你们翻到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今天我们所要讲解的圣经就是从第六节十四章的第六节到十五节这一段圣经里面。我分三段来讲，第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加勒，那我们所看的这个人名叫加勒。加勒他在做父亲的时代四十岁的时候他所行的一件事情，另外看见他年纪老迈了八十五岁的时候他所行的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啊都记载在圣经里面，而且在几卷的圣经里面都记载。我们相信神感动他的仆人记载这样清楚，是给我们今天可以思想可以效法的。加勒这一个人几千年的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到现在我们还传颂，到现在还有人起名叫加勒，到现在还有教会的团契叫加勒团契，年长的要效法加勒那样的信心，那样的勇敢，那样的精神。加勒一生有两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思想的，当他做父亲时代四十岁的时候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呢？那就记载在民数记的第十三章，那里说到当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救赎出来之后，他们经过了红海，经过了旷野，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界，那就是神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那个地，迦南地。这时候上帝就晓谕他的仆人这个摩西说，他说摩西啊，现在你要打发十二个人到我所应许给你们地区，要看看那个全地，看我所赐给你们那个地好不好，我所应许给你们的那个地是肥沃之地啊，或者是不是，那你的地是不是有很好的出产，有很多的果树，出很好的果子，是不是这样？那你的百姓怎么样，是多是少，那你居住的人是强壮是瘦弱，那你的城墙是高大营寨怎么样，你们都去详细的观察一番。所以摩西就遵照上帝的话，派了十二个探子到那地方去窥探，看看观察实地的光景怎么样。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名叫加勒，他是犹大族的犹大支派的代表，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一共就有十二个人。他们花了四十天的功夫，从南方到北方，从平地到高山，他们都观察过了，详细的看过了。四十天以后他们回来，回到哪里？加第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就向他们的领袖摩西亚伦以及以色列的全会众开一个报告大会。他们就报告，十二个探子报告，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啊，就有十个人是一样的看法，另外两个人是另外一个看法。这十个人就说了，他们说我们去看了那个地，那地果然很好，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个地方的出产果然是很丰富，你看着我们从那里带来的葡萄，你们就可以看见这是何等丰富的出产，多么样的好。可是他说但是那里的居民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强壮，我们不能上去，因为那里的民那样的强壮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去的时候啊，他们就把我们吞噬掉了，因为我们看他们跟他们一比呀，我们好像那小小的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全会众听了以后怎么样，反应如何啊？他们就大声喧嚷， 大声哭泣，整夜在那里喊叫。于是就发怨言，他们说：摩西啊，亚伦啊，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我们不如死在哪里倒好，或者我们死在旷野也好，为什么要把我们带进迦南地区，让我们的孩子、妇人、家人都被这些居民所杀，被他们所吞吃，被他们所掳掠呢？所以他们大声喧嚷，发怨言，哭嚎，甚至于他们说，我们在这时候不如立一个首领把我们带回埃及去吧。正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有两个人，一个名叫约书亚，一个名叫加勒，他们就站出来，他们战战兢兢地在众人的面前非常难过，撕裂他们的衣服，大声向全会众说，安慰他们，勉励他们说，他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这样呢？你们断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上帝，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我们去看过了，非常的美好，真是牛奶与蜜之地，不错，那里有巨人，那里有伟大很强壮的人。然而他说，上帝应许了我们，他要把我们带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我们足足的能够得胜，因为耶和华上帝与我们同在，那应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而且不但如此，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我们不要怕他们，我们现在立刻就上去吧。这两个人讲完的话有什么样的反应？那全会众说，来呀，拿起石头来，我们把这两个人打死他。就在那样的情况之下，那里说耶和华上帝的荣光向他们显现，上帝自己讲话，向摩西亚人说，他说，这些恶会众，他们背叛我，他们藐视我，他们轻看我的应许，要到几时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十次试探我之久，我应许给他们的美地他们厌弃，他们没有信心与我所应许的相配合。他对摩西说，让我把这些悖逆的百姓杀掉。摩西在神的面前匍匐祷告，得到赦免。耶和华上帝为加勒做见证，他说，这些好，你的祷告我垂听了，这些人他们死在旷野，他们的下一代要进去，然而我的仆人加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他专心地跟从我，所以我要把他领进去到我所应许给他的地区。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那里也说，加勒有另外一个心志，什么心志？专心跟从上帝，专心跟从，三次讲他。那就是在他40岁，他做父亲的时代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我相信在那全会中，他们听见12个探子在那报告的时候，那会众的反应怎么样？然后听见那2个探子加勒跟约书亚报告的时候，那些会众的反应又怎么样？我相信约书亚的儿女们在他们当中听见看见，那个印象是极其之深哦。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一世当中，谁对我们的印象最深？当你写文章的时候，别的文章写不出来，假如给你出一个题目叫写我的母亲，你写不写得出来？给你出一个题目说我的父亲，你写不写得出来？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我翻开报纸杂志，尝试看到一个题目，就是我的母亲。金一汽出的那个导向，我看到几篇的文章都是父亲的这个画像，父亲的形象，还有一篇我的父亲。而你的心中真是对父亲母亲最深刻的了解，最深刻的印象。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知子莫若父，晓得自己的儿子父亲最清楚。可是你没有想到， 知父莫若子啊，认识自己父亲最认识最清楚的也是儿女，也是儿子。我相信家乐在那时候所留下那个榜样，深深刻在他儿女们的心中。家乐的心目中，他所看见的不仅是那些伟人，那些高大英武的人，他所看见的是比那更强更有能力的耶和华上帝。他所听见的不仅是那些人的怨言，他所注重的乃是上帝给他的应许。那些百姓说我们不能上去，但是加勒说我们足能够上去，我们足足的可以上去。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上帝他的应许不落空，在他所应许的只有一时，实在的，事实的。信靠他的人不羞愧，跟随他的人也不羞愧。所以40岁的加勒所行的那一件事情极其美好，上帝感动写圣经的人把它写下来。然后他到了85岁了，85岁，他说期间以色列百姓在哪里啊？在旷野里行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进到应许之地区，他们在旷野里漂流。所以上帝就告诉那些百姓说，好，你们藐视我的应许，你们不肯上去得那我赐给你们美好的地方，丰富的牛奶与蜜的地方，你们回转，你们到旷野去吧。谁也去了？加勒也去了。加勒也跟着那些百姓啊，他不能自己单独去啊，他也跟着那些百姓。他说期间，他说看啊，现今我85岁了，那时候以色列人期间在旷野行走，行走多少年呢？40年。加勒也被连累，跟着那些没有信心的人被连累，在旷野里面兜圈子兜了40年，然后就攻占迦南，大概有5年的时间哦。这时候他85岁了。那新生的一代，那些藐视神的没有信心，那些人都倒闭在旷野了，死了。他看见那许许多多的人，成十的，成百的，成千的，成万的，一代一代的过去，一个一个的死去。但是感谢主，他说我凭着上帝的应许我还活到今天。上帝应许要带他去，所有那些人都死了过去了，他还存在。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活在这世界上一天，是凭着神的恩典，他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他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遭遇好多的难处，可能是在旷野漂流那样的生活，遭遇那样的痛苦，跟那些不信的人在一起，常常听见怨言，但是不要紧，照做上帝的应许我们还活到今天。照做上帝的应许，上帝还有他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活一天，我们知道这是神应许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活在世上一天是他的应许，就有他的旨意。所以他说看啊，我照做神的应许活了这45年，我现在85岁了。85岁以后怎么样啊？他的信心没有减退。85岁怎么样啊？他跟随神的心智还是那么专一。而现在，约瑟啊，我求你一件事，求你什么？求你照着神所应许给我的那个话。他说，你脚掌所踏的那个地方，希伯伦的地方，我赐给你为业。他说你听见了，当时耶和华神指着我说的话你听见了，神的仆人摩西听见了，我也听见了，没有忘记。45年之久没有忘记上帝的话，45年之久凭着上帝的话维持，凭着上帝的话继续前进，继续相信。 我相信他那四十五年当中，他遇见许多的艰难困苦，但是感谢主，他一想到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在我身上还没有成就，我一定会活下来。时间到了，他去求约书亚，他说：“看啊，我现今八十五岁，怎么样啊？我跟我以前还一样，以前那样的那时候强壮，我现在还是强壮。我无论是出入，是征战，那时候我的力量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我现在求你把那个山地给我，希伯伦那个山地给我，我要上去，我要跟那里的人战斗。”就是那所有你们所看畏的那个亚勒柱人，那个高大的伟人，他看我们像蚱蜢，我们跟他比较也像蚱蜢一样的人。神与我同在，我要把他们赶出去，我要承受那个地方为业。感谢主，哎呀，这是一个祖父级的人哦，八十五岁是祖父了。我们当中有好多位做祖父的，我知道，但是八十五岁的还不多。但是到了八十五岁怎么样啊？我们信靠神的心怎么样？我们跟随神的心智如何？八十五岁，他没有说约书亚，我现在年纪老迈了，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你晓得，那么我没有功劳有苦劳，打这个迦南地，现在你就给一块地吧。最好的一块地，肥沃之地，平地给我就好了，我这老人怎么能上山呢？他没有这么说，他没有拣选平地，他没有拣选容易之地，他没有像罗德那样。你还记得亚伯拉罕跟罗德在一起，亚伯拉罕让他拣选，罗德一看那一块全平原，哎呀，好的肥沃的地啊，平原的地，他说我要这边，亚伯拉罕就选了希伯伦的山岗。现在迦勒他选希伯伦，他说我到那个山地区，我也知道那个城墙多坚固，我也知道那里的人多伟大，然而上帝与我同在，我靠着上帝把他们赶出去，要承受那个地方为业。啊，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样的心智很宝贝哈。我也巴望我们在座的父亲和我们做祖父的父亲的父亲，到年纪老迈的时候还守住神的道，还能有那样的信心，还能有那样专一跟从神的心。什么时候难处临到，什么时候有艰难的使命，是神特别选中，是神特别的恩典。走平地大家都喜欢，走容易的路大家都喜欢，但是走艰难的路、困苦的路、艰难的使命，人不喜欢。人要选择，就不选择艰难的，选择容易的。然而，多少的恩典，我们在神里面的那个磨练，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亲近神，都是在艰难困苦当中所得来的。没有一个人在平平安安、平安稳妥的时候、平平常常的时候能够学到什么宝贝的功课。许多人是死在平地的，死在山谷和山上的人非常少，因为安乐叫人死亡。然后我们看下面那一段，十三节到十五节。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三，我们看见说加勒他怎么样有那么好的一个见证，被写在圣经里面，几千年以后还被传颂，我们现在还可以作为我效法的榜样。这里约书亚跟他做见证，为他祝福，那好，你所求的一定给你。我们什么时候所求的能够得着啊？照着神的心意求的，照着神的应许所求的，必定得着。加勒一求就得着，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求的。 迦勒所求的全然得着，超过他所得着的。你去看他所得的第一页，因为他照着神的应许所他给他的所求的，他不轻看神的应许，神应许了必定成就，他就这样祷告，把那个给我。约瑟亚说给他，而且为他祝福，好，上帝与你同在，赐福于你。那时候还没打下来呢，敌人还在那个地方呢，坚固的城还在那里没动。到了15章你就看见他把他打下来了，承受那个地方伟业了，连他的女儿嫁给一位勇士叫俄托列的。所以我不是刚才说了，许多做女儿的选择去选择来选择一个对象，像他父亲，他父亲是一位勇者，所以他的女儿也嫁给一位勇士俄托列。我们也在这里看见一个秘诀，在圣经里面几次讲的，迦勒另外有一个心智，什么心智啊？那是专心跟从耶和华，专心跟从上帝耶和华。他跟平常人不一样，他专心跟随从耶和华，没有别的可影响他，那样专注的跟随主。他被打发去做探子，10票对2票，10个人都不专心跟从了，跟从了，但是迦勒没有变心，他还专注的跟从耶和华，专心的跟从耶和华。那百万之众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要向后转了，他们说我们回去吧，回到埃及去吧。迦勒专心跟从耶和华，他说你们这样是背叛了耶和华。他专心要跟从耶和华，没有那因为那许许多多人那样大的响声，那样大的哭声，就失去了他的信心。他专心跟从耶和华。还有一件很宝贝的，他的同事约书亚这时候已经做了领袖，对不对？上帝拣选他，他的仆人摩西过去了以后，上帝就拣选了约书亚做以色列全民的领袖。这时候他来向约书亚求，要把那个希伯伦地给他。可是你不要忘记，当年打发12个人做探子的时候，迦勒是其中之一，约书亚是其中之一，他们两个是同事。不但如此，上帝应许能够进迦南地的只有2个人，约书亚和迦勒。迦勒这45年当中，圣经里面没有提迦勒多少事情，都是提约书亚，约书亚，约书亚，他做领袖怎么样。但是迦勒没有因为这样不跟从上帝，他相信神的拣选，他信服神的拣选，他没有埋怨神，他没说上帝啊，你怎么是我跟他一块儿做探子，我跟他一块儿去探地40天之久，他是我的同事，他已经升级了，他已经做了全民的领袖了，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迦勒啊，一点都没有。他专心跟从上帝，而且他顺服他的领袖，他来到面前，他说求你，当初神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哎呀，很宝贝啊，专心跟从神。多少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环境的改变了，我们不专心跟从神；我们看见人改变了，我们灰心了，不专心跟从神；我们看见绝大多数的人都离弃了道，那我们不专心跟从神了，我们也去了，我们也放弃了。只感谢主，这里有一个人迦勒，他是专心跟从神，所以上帝为他做见证。他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他另外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神。今天在教会里面信徒很多，但门徒太少。做信徒容易啊，做门徒不容易，这个大有分别。所以主耶稣说 如果不撇下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产业，他不是讲呢，你们不配做我的门徒。他说你们要跟随我吗？你们就当舍己，背起你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门徒的意思是什么？是跟随者，不但是信，而且是跟随他的脚步行。主怎么样带你，我们就怎么样跟随他的旨意，如何我们就遵行，那叫门徒，是跟随者。门徒是学习者，他不但有基督的生命，他要学基督，在他的言语，在他的思想，在他的行为上面学像基督，那是门徒。门徒是跟随基督的，门徒是学基督的，门徒是像基督的。加勒是这样的一个人，感谢主，信靠他的人不知羞愧。也许你我说，我们都做父亲了，也许你我说，我们中间有好多做祖父的，我们怎么能够像家人那样啊？不行，不完全。一样的，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说家勒是一个完全人，圣经特别记载家勒一生这两件事情。他不完全，那我更不完全，你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感谢主，我们做父母亲的有一个责任，把我们的儿女带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来，他是完全的，他既公义又慈爱，又既信实又圣洁，他是一位完全的天父。我们承认我们自己不完全，我们的确不完全，我向我的儿女道过歉，现在我向我的孙子孙女外孙，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不完全搞错了。但是感谢主，有一位完全的天父是完全。有一故事你听见说，有两位将军，他们出去征战，一个假将军，一个乙将军，他们征战，两个人出去打仗都打败，打败了以后回来就写报告，就报告上去，报告上这个上级。那个假的将军就报告，他说哎呀，我被派去打仗，你是打仗屡次打败。第二个也报告乙将军，他说我奉派出去打仗，每次打败是屡败屡战，每一次打败我每一次继续还战。哎，这个不一样。结果上级看着这第一个人说，这个人该免职，第二个人好好的要加冕他，帮助他。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弟兄姐妹，你我不完全，但是感谢主，有一位完全的天父，我们可以完全的学习。我们今天做儿女的也是这样，许多做儿女说，我的父亲不完全，所以我这样这样，我的母亲不完全，所以我这样这样。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完全的，比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完全的，比我们在地上的母亲完全的。因为圣经就明明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那里说，你们做父母亲的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我们做父母亲的虽然不好，那个不好原来是说虽然不完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就明明说了，他说你们做肉身的父亲都是暂时随着自己的意思管教你们的儿女，唯独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感谢主，我们不完全，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不完全。感谢主，我们不完全，有一位完全的天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儿女带到天父的面前来，跟他一同读经，一同祷告，说你看，这一位天父是完全的。愿主我们恩待在座的每一位做父亲的，做祖父的，求神恩待我们。 我们真是可以在家人的身上学习那样的信心，那样专心跟从神的心。我们做儿女的也可以学习，因为圣经有话说我们要完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我们要完全，像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在这主日纪念你的大爱，就是您为着我们的需要恩待我们，把父亲母亲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主，我们一生一世接着我们的父亲给我们做的榜样，使我们可以尊敬他，借着我们的父亲所给我们的一切的需要，我们感激他。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一个人，主啊，我们要接着他把我们带到一位完全的天父面前，使我们可以全然的学习我们的天父，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活在世上可以把那一位慈爱的、公义的、信实的、圣洁的神可以完全的活出来。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愿你慈父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父亲，你施恩于他们，也让我们做儿女的孝敬我们的父亲，像孝敬我们的母亲一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